你而家听紧嘅咧系圆网台，我系生食食出新生同埋绿色心灵力量嘅主持周小祥。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肠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喂，二拎，泰国好唔好玩啊？
唉，唔好提咯，我结果去唔成啊。
咩话？你唔系同阿 Jane 计划咗成个月，仲准备同埋屋企人一齐去度假嘅咩？
唉，未去之前啊，阿 Jane 个仔啊，阿 Tim 啊。佢又发高烧啊，入咗医院啊！你知啦，阿 Tim 佢不嬲身体都好孱，成日发烧嘅。
哦，我记得有一次喺沙滩度咧，阿 Jane 个老公将佢个仔成个抌落水，唉，仲搞到个仔发烧添。嗯，都唔知啲鬼佬点样凑仔嘅。啊，系啦，讲开又讲啊，二拎啊，我最近咧睇咗好多医学杂志啫。
哇，阿 Paul， 乜你近来啊咁鬼高级啊，识得睇医学杂志添、啊？好多医生啊，自己都唔睇噶。
嗱，二拎，你记得噶？上一次袁医生提过话咧，医学系成日有改进嘅，但系传播媒介唔会成日将所有嘅发展都报道出嚟嘅，只系将一啲重要嘅讲出嚟。
哦，我记得啦，袁医生佢话过，自然药物系因为冇专利权，所以系赚唔到钱噶，系冇大企业支持佢哋。所以消费者又要自己去争取的。
嗯，米芝根大学呢有个教授叫做 Professor Matthew Kluger， 曾经用蜥蜴做个实验噃。
喂，阿 Paul 啊，肉唔肉酸啲啊？用蜥蜴嚟做实验？
唉，二拎，唔系净系可以用老鼠、马骝先至做得实验噶嘛？蜥蜴系凉血动物，都可以做实验嘅。
我就宁愿用凉血嘅蜥蜴去做实验啦，都好过用啲咁可爱嘅小白兔啊！
嗯，就是因为蜥蜴是凉血，才选他们来做发烧的实验。
那这些凉血动物是不是指那些要依靠环境的温度去维持自己体温的动物啊？
是啦， Kluger 教授呢将实验室分了几处不同温度的地方，跟着他注射了病毒在蜥蜴上面，等蜥蜴受到感染，然后呢就等他们自己自由地四围走，找一个适合他们自己的地方。
咁当呢啲凉血嘅动物可以自由咁去走寻适应自己温度嘅地方，结果又点啊？
啊，结果啊，所有蜥蜴都可以生存啊，都冇因为病菌感染而死亡，
一条都冇死到。
系啊，嗱，跟住咧，教授又将室内嘅温度限制喺某一个程度，重复呢个实验噃。
咁又点啊？
呢一次啊，有啲蜥蜴死咗啊，跟住咧，教授又将实验室温度限制。即是说温度不能够高过某一个水平，亦都即是说实验室的温度不能够高过实验室外面的温度。
今次又有什么结果呢？
哎呀，这次的蜥蜴死了啊。
哎呀，为什么
啊？哦，很明显的。嗱，这个实验就证实了说，如果你将温度提升呢，是可以帮助动物对抗病菌，同埋还可以保护患病的动物。如果体温是不可以升高的话，就唔可以对付病菌㗎啦，咁样啊就可能会导致死亡添。跟住教授又重复以其他动物，例如好似鱼啊、兔仔啊、狗啊、马骝咁样嚟到做实验。佢又用一啲发烧药，例如好似话水杨酸钠啦，亦都即係阿士不灵呢，去抑制发烧。佢发现如果发烧被退烧药减低嘅话呢，死亡率就会增加。发烧完全被制止嘅时候啊，他们还会全部死亡添啊。还有啊，二拎，等我讲啲医学史俾你听下啦。
你点可以信历史噶？我记得啊，有个好出名嘅人讲过，历史系说谎噶，系净系为胜利者而写噶咋。
哎呀，唔好乱讲啦。
我系认真噶，我唔系讲少噶。不过我又唔记得咗系边个讲噶咯。
不如听埋我讲落去先啦。嗱，二拎，你知唔知道边个系医学之父啊？
你是讲东方那个，抑或西方那个先？东方那个我就不知道是哪个了。我只知道西方那个医学之父呢，就叫做希布格拉底，他大约是公元前400年左右的人来的。
嗯，希布格拉底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来的。
使乜你讲啊，是人都会想到啦。如果不聪明又怎可以做得医学之父啊。
嗯，他还是一个很敏锐观察的人，同埋呢他采用了一种归纳推理的思考方法。
阿波啊，乜嘢叫做归纳推理法啊？
亦都即係话，首先要小心观察，从观察嘅事实入面呢，你要再定立一个理论。当时希布格拉底发现，当一个人患病嘅时候呢，佢会发烧，然后呢就会出冷汗，跟住就会恢复健康啦。於是佢认识到发烧对健康嘅益处。佢仲话，如果我具有制造发烧嘅能力呢，我就可以医好所有嘅病添。
是不是真的？他是不是真的这样说的？跟我平时所听到的都不同的。到底发烧是有害的观念是几时形成的？
其实发烧有益的观念呢，是由希布格拉底开始，一直维持到19世纪的中期，大约在1850到1860年左右。而法国有一位很出名的生理学家 Claude Bernard， 他将动物的体温加高10至20度，经过一段颇长的时间，他观察到呢，动物身体内细胞和纤维组织是有些损坏，于是他就落了个结论，认为温度加高是会令身体组织损坏，所以发烧是对人体有害的。
喂阿波啊，这种讲法真是荒谬了。如果你加高这么高的温度，又加到这么长时间，当然是会整死动物啦。但是发烧不是这样的嘛。
二令，你都知道什么叫做商业利益的啦。而咁啱呢，当时有啲化学工厂提炼咗啲化学药物去抑制发烧噃。於是从嗰个时候开始，发烧就被认为系一件危险嘅事啦。而我哋就借咗呢啲药物去抑制发烧。喺本世纪初呢，现代科学之父威廉奥斯禄话，人类呢有三大敌人。发烧、饥荒同埋战争就系呢三大敌人啦。而其中最可怕嘅呢就系发烧喎。发烧系人类最大嘅敌人。而这个意念一直维持到1970年。当 Kruger 教授用蜥蜴做头先我所讲的实验之后呢，他又重复用鱼啊、雀仔啊、兔仔啊和狗去证实这个实验。证明结论都是一样，才将发烧这个观念改变过来。
但是这个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
是啊，但是实验结果被忽视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整个医学界在过去20年来都再冇醒觉到喎。
都唔系完全冇醒觉嘅。佢哋只不过系好慢咁样醒觉啫。嗱，头先所讲嘅系1970年嘅事啊。喺1977年呢，已经有医学文献将呢个问题讲咗出嚟啦。话抑制发烧系唔需要嘅，同时呢系会导致不适同埋根本系冇效嘅添。而且啊，仲可能系有危险嘅添噃。
讲起危险啊，我记得喺几年前，当我喺加拿大读书嗰阵时，我睇报纸知道嗰阵时有个邮政局长个女啊，佢得十几岁咋，佢咧因为患咗伤风同埋感冒，于是佢就服食亚士不灵啦。咁跟住佢就染上咗一种叫做韦氏综合症啊，结果仲死咗添啊。呢个症系好危险噶，阿婆你知唔知啊？
嗯，
可以啊，导致啊死亡、瘫痪同埋脑部受损添啊。喺几年前，台湾有位何医生，佢亦都呼吁过去禁止采用呢种退烧针医治比林，因为这种针呢可能会引起很多副作用，譬如说敏感啦、休克啦、白血球再生不良、类似血癌的问题，还有血溶性的贫血、肠胃出血等等。其实美国在1964年已经开始限制施尔比林退烧针的采用，咁跟住有四个病人又死于注射这种退烧针，于是在1976年施尔比林是完全被禁用了。现在加拿大也都是禁用了这种退烧针。
哇，二令，估不到你都有看医学杂志。不
是，只不过在报纸上看到而已。
还有啊，在1978年呢，加拿大医学杂志对用药呢已经开始怀疑了。例如说用阿士匹林去医治104度或者低过104度的体温。他们问啊，用这种药去治疗发烧是不是合乎道德？
对于很多人来说，104度是很高烧的了， 相信好难系叫人唔去用药压制104度嘅温度噶。
嗯，仲有啊，喺1982年呢，儿科医学杂志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话，唔好采用阿司匹林去医治流行性感冒同埋水痘。佢哋话有141个儿童因为患上韦氏综合症而引起瘫痪、脑部受损、肝脏有毛病以及身体其他器官受损添。一般嚟讲咧，50%嘅细路仔咧系会死于韦氏综合症嘅，而其中生存嘅1/3咧会有永久脑部受损、智力迟钝，后果啊真系非常严重噶。而喺141个因为韦氏综合症而导致瘫痪嘅儿童入边，其中有137个系服用过阿司匹林，而其他嘅咧系服用过一只叫做阿司托米尼菲嘅呢一种药。呢一份文献话，用阿司匹林去医治伤风同埋水痘咧系唔适当嘅。这个问题已经在1980年有人提出过警告了，但是直到1986年警告标签才在药樽出现。当时药厂还质疑这个研究结果，他们要求更好的研究，也就是说要更多的儿童牺牲才令他们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这样除了流行性感冒、水痘还有什么事？
他们发现患上结缔组织病的小孩子呢，例如好像风湿病啊、幼年风湿性骨折炎啊、赖透视病啊，都是有好高机会因为阿司匹林演变而成韦氏综合症嘅。于是喺1982年，美国儿科学院建议唔好俾10岁以下嘅细路仔咧服食阿司匹林。但系你好难叫一般嘅家长诊断自己嘅仔女究竟系咪患上感冒或者水痘。因此咧，佢哋话家长唔单止唔应该以阿司匹林去医治感冒同埋水痘，更加不应该用阿司匹林去退烧，甚至乎他们说18岁以下的少年人亦都不适合服用阿司匹林。
哇，这样看起上来将来可能会有研究指出我们根本是不应该吃阿司匹林的。
二令，这些是1982、83、84年的事。跟着在1987年，美国有 38% 的小孩仍然在发烧的时间用阿司匹林来退烧的。
这种情形啊，在香港更加常见啦。你知啦，香港人是很兴打退烧针的嘛。
在1986年12月呢，有一个调查指出啦，当儿童患上感冒和水痘的时候呢，有 12% 的家长啊是给他们吃阿司匹林的。发烧是危险的概念呢，一早已经深入他们的脑海里面。所以他们情愿冒着脑部受损或者死亡的危险，都用阿司匹林去帮小孩子退烧的。
咁呢啲只不过系一般嘅大众啫，咁医学界又点睇啊？
正统医学对发烧呢个概念反应咧都好慢，直到1985年9月，英国针刺医学杂志一篇社论指出，发烧系我哋嘅朋友，佢嘅出现系有益嘅。
你头先所讲嘅系历史啫，有乜嘢具体证明证实发烧系有益噶？
嗱，以前嘅中国同埋印度疟疾系非常之流行嘅。他们发现患有梅毒和疟疾的人是不会产生梅毒并发症的，因为疟疾造成的发烧已经保护了他们。有一个科学家呢，在1909年得到诺贝尔奖，而他的实验里面曾经治疗过9个残废的、瘫痪的、末期神经性梅毒的病人，注射了一些疟疾和伤寒的疫苗，发现导致病人产生104到106度的高温，5位病人却因为这样而康复。他就是这样拿到诺贝尔奖的
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的。
还有啊，在腹膜炎的病例里面呢，发现有28个病人是因为发高烧超过103度而令到他们度过腹膜炎的危险期。你知啦，麻风病是通常影响身体尖端的地方和身体比较冻的地方，例如好像说鼻尖啊、耳仔啊、手指和脚趾那。在加拿大多伦多综合医院呢，更加采用个高温方法去治疗恶性的癌细胞。有些病人每日接受108到110度的温度治疗，每日6至10分钟，其中 20% 癌症病人因此而减轻病情。当我们身体发烧的时候呢，我们身体的排毒量是会增加6倍那么多的。而我们的细胞是没那么容易受伤，身体的伤口也都会加快痊愈。一般的割伤啊、切伤之类的问题呢，都是会在身体发烧的时候加快复原的。至于上面的情况，无论人和动物都会是这样的。在复原之后，身体的免疫系统也都会因此而增强了。
哇，我越来越 对发烧呢个题目感到有兴趣啊，讲多啲嚟听下喂。
哎呀，集住先，诶、哎，唔好问落去啦，因为咧我只系识得咁多噶咋。喂，以玲啊，不如我哋一齐去问下你嗰位朋友袁医生啦。上一次咧，我哋喺佢嗰度学到好多嘢啫。
系、哦，好啊，我哋就一齐去啦。袁医生啊，乜嘢系发烧啊？
发烧是我们身体内部一种控制体温的机制来的，好像是一间屋企里面的恒温器一样。而我们身体的恒温器的设计呢，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当我们身体需要发烧的时候，这种恒温器呢就可以较高了它的了。而温度较得越高呢，我们发烧就越高。这个是一种所有动物的身体的自然的生理的机制，包括凉血动物。但个问题就是这种过程呢到底是不是有益的呢？我们通常受到传播媒介的洗脑，当一个小孩子发烧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用一些阿士不灵 acetaminophen 或者其他的药物去退烧的。但是历史上来看，发烧呢一直呢是被认为是一种有益的过程来的。
袁医生啊，你都是不需要讲那么多历史给我听了。阿婆刚才才讲了一大堆关于发烧演变的历史给我听，我现在只是想知道一些比较实际的情况。
嗯，那你想知道些什么呢？
啊，袁医生啊，例如身体怎样会有发烧的呢？发烧又究竟是怎样开始的？
在我们身体里面呢是有些白血球的，这些白血球呢是由我们骨髓里面制造出来的防御的士兵，当他们接触到细菌的细胞外膜或者一些癌的细胞、毛菌、病原体的毒素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了一些叫做 interleukin 1 的物质，而导致我们身体进入一个防御的状态。当这些 interleukin 1 走到脑里面的右脑下部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睡眠或者分眠的感觉了，亦同时呢亦都改变咗我哋恒温器里面嘅温度。呢个时候呢温度呢就会较高咗啦。跟住身体就会感觉到寒冷啦。所以喺我哋发烧之前呢，我哋往往会感觉到寒冷嘅。呢个系因为我哋嘅温度计较到102度，而我哋本来嘅体温应该系喺99度嘅时候呢，我们是会有三度的差别，而这个差别呢也就会引起我们感觉得到一种寒冷的感觉了。而当我们发烧发到尾声的时候呢，这个恒温器呢就会较低了，那么呢你就感觉到好热，跟着就会出汗，而我们的出汗呢就会将我们身体的热度发晒出来了。
不怪之得啦，在发烧的时候我成日都觉得好眼瞓嘅。
而当 interleukin 1 走咗入我哋个肠胃里面啦，我哋会减慢我哋肠胃嘅活动，因此我哋就唔会感觉到饥饿。
咦，咁即係话当一个细路仔发烧而感到冇胃口嘅时候，我哋咪唔应该强迫佢哋食嘢囉。
冇错啦。而当 interleukin 1 走咗入我哋身体嘅肌肉嘅时候呢，尤其是我哋手脚嘅肌肉，佢就会产生一种酵素，而这种酵素呢是会将我们的肌肉侵蚀的，因此呢你会感觉到周身冤痛了。其实我们的身体是不断地消化我们身体的肌肉，制造多些氨基酸，而帮助身体制造些更需要的防御的物质了。
不怪之得啦，在感冒的时候我不单止还觉得眼瞓，还觉得周身冤添。原来身体是在这里带动我们的蛋白质去其他的器官帮助防御的工作。那即使是打仗的时候我们要将粮食运送给士兵一样，那我们的身体结构真是奇妙、哦、
而当 interleukin 1 走入肝的时候呢，我们肝呢就会尽量将血液里面的铁和锌吸收起来，储藏在肝脏里面。因为血液里面的游离的铁质呢是会帮助病菌的增长的，而这个现象呢其实是我们身体限制病菌的生长的方法来的。
咦，袁医生啊，那即是说我们不应该去服食一些维他命或者矿物盐之类的东西， 因为呢这些只会是用来喂细菌和我们身体自然现象对抗的。
哎呀，我又不明白了，为什么肝脏要需要储藏锌呢？
因为我们的肝脏是需要锌来到制造当时身体需要的物质，同埋呢维修被破坏的地方。如果我们肝脏受到破坏的时候呢，我们整个人呢都会无命的。但是如果只是肌肉受到损害呢，我们是会生存的。可以说身体呢是需要保护重要的器官先。
咁是不是即是说我们在发烧的时候就需要服用多些锌呢？
不是，你只能够在发烧之前服用锌，但是当温度一高的时候呢就会有相反的效果的了。还有啊，当 interleukin-1 走到我们遍布全身的免疫系统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一连串的防御的反应了。例如制造多些身体的细胞咯，我们的身体的抗体呢也都会因此而增加成20倍的。还有也都会增加白血球吞食消化的能力。还有啊，如果我们的身体在暖的时候呢，细菌和病毒的成长呢也都会比较缓慢的。在华氏103度和104度之间呢，病原体或者病毒呢是会减少了成250倍的。大部分的病毒都是不能够在104度的环境之下生存的。
哦，那就是说抑制发烧是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的噃。但是我们到底需不需要，又或者是几时才需要抑制发烧呢？袁医生，
在1980年的医学文献里面有一篇叫做发烧恐惧症的文章。这篇文章里面记载一班家长的调查，发现他们52%呢认为104度的发烧是很危险的。其中85%的家长是会医治102度发烧的小蚊仔，而91%话呢他们的资料是由医生护士那里得回来的。30%呢是由朋友那里听回来的。而19%呢是从阅读的文章里面知道的。而大部分人呢都是用阿司匹林做啲抗烧药的。在实验中证明，如果你是抑制体温一度呢就会引起很多动物死亡的。而如果你抑制体温两度的话呢，差不多大部分的动物都会死亡的。很明显啦，抑制发烧是很危险的。他们还要去找到底是因为阿司匹林或是因为发烧而造成的灾害呢？因为这里有两种现象在这里。第一，我们知道阿司匹林是有毒素的，服食阿司匹林亦都会减低白血球，会抑制免疫系统。第二，我们亦都知道温度的减低呢亦都会导致细菌的增长的。